为什么我这个健康人却生了一个脑瘫孩子？听到有姊妹的残疾儿十岁被神医治，我祷告求神，十岁前我负责，十岁后神负责我的孩子。十岁时孩子却重病去世，心痛未平，丈夫外遇，抱回情人生的婴孩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们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收养了第三者的孩子，受访者小树，采访于淑琴。收养他非人性所能担当，我这个罪人需要体会基督无条件的爱是什么。这孩子脑子有问题，可能是脑瘫。大夫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，1996年春，我抱着刚出生四个月的儿子小野去医院检查，听到诊断结果，我打了一个深深的寒颤，几乎痛不欲生。然而这似乎又在意料之中。我还记得生产那天，孩子头太大出不来，最后医生决定引产，可能是产前太用力，孩子虽然出来了，但头部有些变形。当时我就有不祥的预感。我记不得自己和丈夫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回家的，天、地、屋子、摇篮都是灰的。我还安慰自己，医生只是说有可能，没有说一定如此。然而幻想总是让现实打脸。孩子到了一岁，不会走路，不能动，只能趴着或躺着，呆呆的，不会说话。由于他的病症属于脑瘫中最严重的一种，针对残障儿童的康复训练对他的治疗效果几乎为零。每一个痛不欲生的日子里，我只能祷告，就像赞美诗《亲爱主，听我祷告》所唱的，
像火车驶过无尽头的隧道，何时能在阳光普照，像你让横渡无边际的旷野，何时能在远
其实我早在少女时代就接触了基督教，那时我母亲出现严重的更年期症状，每日哭泣，沉浸在消沉的情绪里，经常失眠。最严重的一次，三天三夜睡不着觉，到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看过中医，甚至请过巫师，都没有缓解。我当时跟着一位老师学缝纫，这位老师待人接物非常亲切仁厚，每天都喜气洋洋的，而且喜欢唱歌。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，唱的是赞美诗。这歌怎么这么好听呢？而且有一种喜乐的力量。如果我妈妈听到这么好的歌，或许情绪会改变。于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央求母亲跟我去教堂，妈妈不肯，我便拽着她去。去了三次，回家后她竟然倒头就睡，一口气睡了三天三夜。醒来她说在梦中看见一个 穿着光明洁白衣服的人，他便接受了耶稣做生命的救主。从那以后，他变得非常喜乐。出于孝心，我开始陪他参加聚会。我喜欢赞美诗优美的旋律，但一到牧师讲道，便觉得索然寡味。那时人还年轻，没经历人间疾苦，世事无常，觉得未来一片光明，所以对什么罪呀、天堂地狱啊、救赎永生之类的教义，我无法认同。我自负地想，妈妈需要信主，但我不需要。在镇子上做了几年裁缝后，我到了该结婚的年龄，媒人将一个本村的男人介绍给我。他看起来忠厚、老实、勤快、聪明，我俩对彼此印象还不错，于是就顺理成章结了婚。第二年有了儿子小野。照理说，这应该是很幸福的事，然而因为这次生产中的医疗事故，苦难降临到我们家。生完宝宝后，为了谋生，我们夫妻到上海打工。那时租的是不隔音的民房，因为孩子夜里犯病，总会习惯性的大哭大闹，其他房客纷纷抛来冷眼和嘲讽的目光。我很痛苦，也很自卑，心里充满埋怨，为什么残疾人都能生出健康的孩子，而我这个健康人却生了一个残疾孩子。为了照顾他，我没法上班赚钱，常常被孩子弄得精疲力竭，家里也是一穷二白。周围人给我出主意，有人建议扔了他，有人建议我送福利院，我很纠结，没有出路。记得有一年的大年三十，天下着雪，大地白茫茫一片，和我的心情一样，迷茫啊迷茫。我看着脑瘫越来越严重的孩子，看着镜中越来越憔悴的自己，悲痛不已。没有什么能安慰我，除非孩子重新变得健康，像那些正常孩子一样。我心一横，把孩子交给丈夫，赌气出门，一边哭一边走，走到荒郊野外，哭着跟主祷告，为什么我孩子会这样子？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的打击？是我造了什么孽，以至于要得到这样的惩罚吗？你告诉我答案，你告诉我答案。哭了一会儿，忽然一个温和而又厚重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，快回去吧，这个孩子需要你。我想那应该就是神给我的回复。对于苦难，他不告诉我为什么，只告诉我应该做什么。于是我擦干眼泪，快步走回家，一把抱起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心里暗暗做了一个决定，无论如何，天涯海角也要带着他，神在他身上必有美意。从那时候，我不再纠结要不要继续养的问题，内心充满有神同在的平安。苦难往往是认识神的起点，我变得很渴慕去教会听道和读圣经。以赛亚书说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诗篇说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经丧胆了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爱小野，有谁不顾惜自己的独生子呢？一想到上帝赐下自己独生的爱子，从马槽婴孩到十架罪犯，背负着人的罪恶，经历人世间的各种忧患痛苦，我便知道父神也怜悯我为母的心，觉得自己被深深安慰。 我常常在脑瘫的小野面前读圣经，唱赞美诗，我相信即使智障如他也会感受到。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非常的爱小野，好几年时间都在为孩子的医治祷告。有一次我在教会听了一个见证，一个姊妹生了一个身患重度残疾的孩子，没想到蒙神怜悯，在孩子10岁那年，孩子居然彻底痊愈了。我听完后便向神祷告，主啊，你是大有能力的主，你也怜悯我，如同怜悯那个姊妹。在10岁之前我来负责小野，在10岁之后求你来负责小野。就这样，我便特别期待着孩子10周岁，总觉得到了那个年纪神可能会医治他。很快2006年迎来了小野的10岁生日，我期待奇迹发生，尽管他的状态每况愈下。有一天我发现小野口腔有点溃疡，我如往常一样给他上药，上完药又给他洗澡，洗着洗着突然发现他一直在抽搐，我觉得不安，便赶快抱着他去了医院。医生一见小野抽搐成这样，当场就变了脸色，赶快带进手术室抢救，然而到底没有救回来。我不肯相信孩子没了，在医院嚎啕大哭。医生不允许我在公共场合这样失态，将我劝了出去。我只好躲在医院外边的草丛中，在那里哭，求神让他起死回生，如同对拉撒路那样。主，你不是可以显神迹吗？如同对做见证的那个姊妹的孩子那样。然而神给我的回应却是，这个孩子在我手中，他已经进了天国。我想如果不是神给我的这句应许，我可能就精神失常了。听到噩耗赶到医院的弟兄姊妹事后回忆说，当时我整个人都有一些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像失去孩子的祥林嫂一样。料理完小野的后事，我和丈夫相对无言，陷入长久的痛苦中。空气中到处回荡小野的影子，让我几乎崩溃。直到有一天我看圣经，撒母耳记中的一句经文给了我安慰，我们早晚要到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到我这里来。是啊，我们早晚要到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到我这里来。小野已经去了那好的无比的天家，我现在行走人生窄路，将来还要与他团聚。因为神应许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小野去世后，因为身体原因，我没法再怀孕。那段时间，我更殷勤地去教会。神的话语和诗歌总是给我很大力量。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主里有平安。这平安是真平安，是世界不能给予的。不信主的丈夫则将焦点转移到事业上面。这些年经过辛苦打拼，我们在上海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车，有了自己小小的公司。然而丈夫回家越来越晚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突然发给我一张婴孩的照片，他说，嫂子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，大哥在外面有人了，这是他们刚生的孩子的满月照。 丧子的痛苦已经让我心如刀绞，丈夫外遇无异于雪上加霜。谁说共度患难后的夫妻感情会更加坚固？但我始终尽量保持平静，希望维护自己的尊严，用一哭二闹三上吊挽回男人的做法我看不上。我开始请律师，准备各种材料。我对他说，我们离婚吧，我成全你，孩子生了说明你们还是有感情的，离婚了你也不会失去什么，该有的都有，新的妻子，新的孩子。谁料他沉默半天，居然说，我不离婚，我要跟你去信主。然后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昏了头，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现在想弥补自己的过错，希望花更多时间陪我去教会。我几乎惊呆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十年间我一直为丈夫的信主祷告，他却不屑一顾，这次他居然主动提出信主，莫非真是神听了我的祷告？我心软了，如果不是出于拯救一个灵魂归主的心愿，我一定会选择离婚。既然他现在表示悔改，我开始带他去教会，他也很殷勤地听到，于是离婚的法律事务暂时悬置起来。然而单纯的我低估了男性的复杂心思，离婚对他没有好处。不错，他会得到新的家庭，但他会失去旧的财产。对于在社会上辛苦打拼多年才换得今日财富的男人而言，他怎么舍得放弃，哪怕是分割一半的财产？此外，那个女孩毕竟和他相差接近20岁，他总觉得思想上、文化上、生活习惯上差距甚大，做情人还可以，但不适合进入婚姻。所以他那时跟我去教会，一半是复究，一半也是为了讨我的欢心。可是即使不离婚，他们生的孩子怎么办呢？丈夫断断续续告诉我，女孩怀孕后他曾建议打掉，女孩坚决不肯。原来女孩之前就流过几次产，医生说如果这次不生，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怀孕了。丈夫很现实地劝她，你即使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也没法离婚娶你，只能在经济上支持。女孩则说，不用你负责，我自己养就是了。丈夫只好说，你如果打算单身自己带，我没意见，但如果你要结婚带着孩子嫁人，肯定不方便，请把这孩子给我。就这样，女孩对无法生育的惧怕远大过了做单身妈妈的惧怕，就把孩子生了下来。我以为女孩现在已经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了，没想到一个月后，丈夫突然将孩子抱回家。我跟他大吵了一顿，他一个人回老家了，能不能先放到我们家待几天？丈夫低声下气地求我。我猜出八九分应该是他生下孩子后，才发现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养孩子是多么艰难。那不仅是经济上的，更是心理上的，还有周围舆论的。她希望能有个正常健康的家庭，希望我丈夫离婚和她结婚，但我丈夫不同意，所以两人发生了严重冲突。我心中也是有怒气的，你们俩犯下的错误自己解决，为什么要我承担？我才不要管呢。然而看到那个在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小男婴，我的心又软了。可是孩子是无辜的， 他有什么过错。于是我祷告，求主加给我智慧和力量，让我能接纳情敌的孩子。孩子叫小羊，我给小羊换尿布，喂奶瓶，白天陪他玩，夜里哄他入睡，就像当年对自己的儿子小野那样。但心里依然很挣扎，毕竟这不是自己生的孩子，也不是从福利院或者陌生人家抱养的孩子，而是情敌的孩子。挣扎之余，我也开始为那个女孩祷告。想想看，经历十月怀胎之苦，分娩之痛，现在没有丈夫，孩子不在身边，也怪可怜的。就这样过了两个月，某一天突然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。我开门一看，是一个气势汹汹的年轻女孩，我立刻明白这女孩是来要孩子的。我暗想，如果女孩真愿意带走孩子，我也乐得甚心。女孩站在客房，一边紧紧地抱着孩子，一边狠狠地骂我丈夫。丈夫则坐在客厅，低头垂手，任凭她骂。我呢，退回主卧里，跪下来祷告：主啊，我该不该好好训这个做小三的女孩一顿？然而，主给我的答复是：你之前如何为她祷告，之后就如何对她说话。我明白了，主让我饶恕她。我走进客房，安慰那个哭哭啼啼的女孩：我知道你不容易，我也经历过生孩子，我那时还是难产，好几天痛得不行。女孩一听这话，眼泪就更止不住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俩坐着，说些家长里短的话，彼此的心理距离也拉近了。我这才得知，女孩回家后自己也没了主意，父母勃然大怒，让女孩过来讨个说法。但他父母劝他以前途为重，坚决不同意一个20出头的女孩家自己养孩子。大姐，我知道他不肯离婚，还是对你的感情比对我深，我一个人也养不了，是我不好，不配做妈妈。我看得出你心很善良，会对孩子好，这孩子就交给你了。他边说边哭，我也哭了。但是我真要一辈子养情敌的孩子吗？我心里不停祷告，主赐给我深深的平安，我便答应了。女孩给小羊拍了很多照片，之后就恋恋不舍地走了。走之前，她请求在孩子3岁之前再来看她2次，我同意了。现在小羊已经7岁多了，他从未来过。我知道他不是不想，而是不忍，不忍触动内心的情感波澜。不过他会主动电话或微信我，问问孩子现在的情况，也会说说自己的情况。他后来结婚了，至于有没有再怀上孩子，我没好意思问。丈夫倒是再没有和那个女孩联系过。我知道，丈夫虽然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，做出很绝情的决定，但内心多少是有内疚的。他有时候在半夜三更会突然莫名其妙的叹气，想必他觉得对不起小羊的生母，而这女孩势必怨他一辈子。所以婚外情看似潇洒，实则沉重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至于我自己，因为没有孩子，所以从小对小羊尽心尽责的。从人性的角度，如果我自己也有孩子，说实话，估计不会去收养情敌的孩子。当然，我承认开始的几年试探和挣扎也特别多， 自从这事风平浪静之后，丈夫又不太愿意跟我去教会了。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救赎的罪人。之前主动提出去教会，只是为了逃避离婚的风险而已。又想到他婚外情对我的深深伤害，还得承担这种伤害造成的苦果，我也觉得很痛苦。实际上，我用了5年时间才彻底饶恕丈夫，这个过程实在是不容易。因为感情上的波动，有时会把对丈夫的怨气迁怒在孩子身上，但往往在这种时候，神就会光照和警醒我。既然当初是我做出收养情敌孩子的决定，就要为这决定所蕴含的代价负责到底。而这不是人性能够担当的，只能依靠神。我也是罪人，不是圣人。我需要体会基督无条件的爱是什么，并化为真正的行动，无条件爱孩子，因为孩子是无辜的。这7年多里，我和小杨建立了深深的感情，看着他从婴儿成长到小小男子汉，一点点学习走路、说话、写字、学习，甚至能帮我做家务，神也在养育的过程中不断塑造我的生命。养孩子是为了什么？传宗接代，还是养儿防老？我想是为了付出与欣赏。不求孩子完美，不用替我争面子，更不用替我养老，只要他能健康快乐，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，并让他有机会认识神的大爱，这就足够了。
每滴宝血为我而流，每个心法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失望羞愧时，你仍有抱着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。 将